第十四集。南宫大人，这又何必呢？梦龙沉声而问。南宫季看见梦龙与六部不禁退却了，自己的意识也开始松懈。而浮云公主冷笑一声，
南宫大人，你的这几个手下看起来挺聪明的吗？不过本宫猜他们没有你聪明。
话音落，南宫季出手，梦龙步步后退，六捕也是跟着退到了门外。南宫季到了门口停下，不敢再往外追。
看来他们比南宫大人聪明。
鬼哭鬼魅的咧嘴而笑。梦龙与六捕的确聪明，因为只要不发功，步步退后，到了门外，他们就敢发功而搏。因为此刻吹着迎风面，南宫季自然猜到这一点，所以才不敢追向门外。而梦龙却也只是在拖延时间。浮云宫大殿，众多高手中了西域毒王的西风散，浑身无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浮云公主利用南宫季的软弱而胡作非为。浮云公主也明白，一旦自己处于不利局面，只有利用鬼哭，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这些人目视他的所作所为而无能为力，这是他的性格，也是傲慢之处。而赶来的梦龙和自己曾经昔日的兄弟们，只有隐忍着自己的内功而退到殿外，这是唯一的可行之策，也是唯一能够克制南宫季的办法。但他们不敢保证浮云公主和那个西域毒王。南宫季不敢收招，但缓缓地向后退步。可是他退一步，梦龙他们就向前逼一步，而浮云公主和毒王却是在背后得意地看着他们。
哼哼，你这个公主也真是的，要杀我们只是轻轻拂袖，何必要这个畏手畏脚的小子来动手呢？
杏花婆婆虽然只能坐在椅子上，但还是一脸平静，说的话也好像是在发牢骚一般。而她这么一说，穆苍红也是接声而道：
对呀，婆婆说的有理，你若是真的想为罗王报仇，何不亲自动手，又要把朝廷牵连而进呢？
他在怂恿浮云公主，浮云公主傲慢一笑，而萧双灵则是咬牙一笑，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力气笑。
公主怎么会亲手杀我们呢？她的手怎么能亲自伸进血海里呢？眼下还有什么以朝廷的第一神捕更顺手的刀呢？
浮云公主听后眉头一皱，怒视着萧双灵喃喃而道：
毒王，有没有什么折磨人死去活来的毒呢？
鬼哭诡异的咧嘴一笑，而萧双灵却有丝毫不惧的笑了起来。
对嘛，这才是你浮云公主的行事风格嘛。
浮云公主此刻嗤笑了起来，但在萧双灵的眼里，那是最鬼魅的笑，是最恶毒的笑。而鬼哭此刻则在袖子里掏出了一颗药丸，恭敬地递给了浮云公主。
公主，万虫钻心毒，服下后保证她生不如死。
浮云公主接过，并仔细地盯着这粒黑色药丸，仿佛在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样。而所有人都不禁为萧双灵担忧，尤其此刻的梦龙和六部，另外还有不远处的雁营兵。
灵儿，
穆苍红无奈地闭上双眼，而梦龙此刻眉头一皱，咬牙大喊：
南宫季，你身为六扇门第一神，嗖！
梦龙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枚白云飞镖不知何时穿过了他的肩膀，鲜血喷出的那一刻，梦龙的身子也向后飞去，落在地上的那一刻，他痛苦地抚着受伤的肩膀，再也没有力气大喊。而六捕此刻担忧地围过来，最后都怒视着浮云公主：
谅你是云先生的唯一徒弟，本宫饶你一命。
说罢，浮云公主就已经用手掐着萧双灵的下巴，撬开了他的嘴。而穆苍红则立即插声而喊：“
刘继芳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”
浮云公主没有愤怒，反倒是痴痴笑起，并且嘲讽而回：“
瞧瞧，这是我们的穆大侠，多有正义感啊！哼，对，什么是对？你们俩老家伙杀了吉儿的父亲就对。错，什么是错？我折磨你徒儿，这就是错，是这样吗？嗯，穆大侠。”
他的话缓缓开始从柔和换成了杀意，穆苍红却对此无能为力，而水仙则在这个时候用着全身力气爬到了自己主人脚下，恳求着说道：“
公主，就让水仙替双灵哥死吧。”
浮云公主蔑视着嘲讽而笑，雪儿却用力地抓着椅子，一口鲜血却从口中吐出。杏花婆婆知道雪儿为何如此，也许因为水仙的举动让自己张脉奋兴，而眼前的形势所有人都已经看得清楚，唯一没有中毒的梦龙和六部根本不是浮云公主的对手，南宫季又在浮云公主的控制当中，就算他反水也过不了浮云公主的三招，所以任何人都只能逆来顺受，除非独孤阳在这个时候出现。而浮云公主显然不会可怜任何人，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打晕，何况一个水仙。她握着能让萧双林生不如死的药丸的手缓缓地靠近了萧双林的嘴边，下一刻，谁又敢想象下一刻？殿外的梦龙和六部看着这一局面，每个人都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梦龙抚着受伤的肩膀，咬着牙喃喃：“
不行，跟他拼了。”
六部不怕死，每个人都纷纷的将手握着刀柄，可是他们的手又缓缓松开，因为浮云公主正露着让人恐惧的目光看着他们，那种眼神仿佛是温暖阳光中突然而来的寒风，让他们冻结在原地。浮云公主从来就没有心软过，她温柔地将万重钻心毒送进了萧双灵的口中，所有人都紧闭着双眼不愿看这一幕，可是萧双灵却笑了起来，虽然喘着气，虽然毒性已经开始渐渐发作，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处开始作痒。
这毒有没有什么时辰限制？
鬼哭鬼笑着走到萧双灵的面前，摊开了双手。
当然有，同样三个时辰，不过结果会不同。
我知道，被万重钻心三个时辰后，然后七窍流血而死吗？
看着萧双灵无所畏惧还在摆着开玩笑的样子，鬼哭都不得不佩服这个家伙。
呵呵，你是在下见过最有骨气的人，任何人听到这种毒都会吓得魂飞魄散，可是你为何不怕呢？要知道你只剩下三个时辰的命了。
萧双灵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一副懒散地坐在地上，而浮云公主则是无视萧双灵的表现，只是叹声而道：“
哎呀，穆大侠，亏你有个这么好的徒弟。不过他既然不怕死，那么本宫想你这个做师傅的应该也不怕死。”
穆苍红荒唐一笑：“
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想让灵儿亲眼看着我们一个一个死去吗？”
浮云公主立即拍着巴掌为穆苍红叫好，并且笑着说道：“
这可是你说的，本宫可没有说啊。”
穆苍红苦笑一声，惠春阳却在掐着手指，他在算还有多长时间，因为现在一旦能够恢复内力，他和穆苍红以及杏花婆婆都有能力将萧双灵的毒药给逼出去。而此刻浮云公主走到了南宫季的旁边，却是眯眼望着躺在地上的公孙杰，然后喃喃而道：“
南宫大人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”
南宫寂吸了一口凉气，他感受得到浮云公主无形中的强大气势，那种气势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握紧手中的刀，然后狠下心来，转而向木苍红砍去。那一刻，六部抽刀一起动身向南宫寂扑去，可是他们知道为时已晚。但是那一刻，从他们的头上飘过一个身影，如闪电般落在萧双灵的身前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南宫寂只感觉自己的胸口挨了一记重拳，五脏六腑也是丝丝作痛。南宫寂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浮云公主见这一场面，不禁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少年迅速地到了萧双灵的背后，重重的一掌拍在了萧双灵的后背上，萧双灵一口鲜血吐出，然后就看见了自己吐在地上的血中爬着难以计数的虫子。鬼哭不禁退了一步，少年的身后出现了另外两个人，独孤阳和岳思明。岳思明立即走到杏花婆婆身边，先是扶起雪儿，又担忧地望着杏花婆婆，师父雪儿你们没事吧？雪儿先是摇头，杏花婆婆却没有理会，反倒是有些生气的样子，想必是怪岳思明。
你们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要喂虫子了。
萧双灵痛苦地擦着嘴角的鲜血，而木苍红和惠春阳看到独孤阳的到来，也是松了口气。燕迎宾更是笑了出来，然后趴在了地上，也许是太过于紧张。而水仙则是担忧地皱了一下眉头，雪儿则苦涩地一笑。唯独公孙杰，如果他清醒着看到这样的独孤阳，他又是何感受呢？
好啊，这下齐了。
浮云公主一边拍着巴掌，一边笑言，笑中带着恨。虎子，看好这个西域毒王。独孤阳话音未落，虎子已经到了鬼哭的身后。鬼哭感觉得出虎子是他的克星，以至于让他愣在原地之中。
真希望杰儿醒着看见你的到来，他一定会有悲有喜。
独孤阳眯眼望着倒在地上的公孙杰，又瞄了一眼南宫寂，长叹一声，
唉，我来是为沧州一事的，他与我的恩怨到时候我会与他了断，
也请公主发慈悲，放了这些无辜的人。浮云公主冷声一笑，缓缓地走回了殿上，背对着独孤阳厉声而道，
没想到本宫的浮云宫竟然有你一个毛头小子来指手画脚了，本宫做的事儿，什么时候由你做主了？
独孤阳微微一笑，歪着头说道，公主你是我的长辈，但是你也清楚我这个毛头小子是吃软不吃硬的，这一点你我相同。浮云公主立即转过身来，皱着眉头怒视着独孤阳。的确，他心里也清楚，这里的人他都不怕，唯独对这个独孤阳却有一丝忌惮。
你是在威胁本宫吗？
独孤阳表情迷离地摇了摇头，而他的师父惠春阳却淡声而道，
阳儿没有用的，他不会听任何人的。
独孤阳听后眉头一挑，然后望了虎子一眼，虎子立即拍出一掌打在鬼哭的后脑，鬼哭昏倒在地。浮云公主眯着双眼冷哼一声，她和她的女儿一样恨这个无所不能的独孤阳，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改变了不可能改变的结果。三个时辰过后，这场发生在浮云宫的动荡终于过去，随着独孤阳的出现，一切都被化解。浮云公主虽然无奈，但也只能就此而终，而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对于最开心的则是水仙，他终究与独孤阳和萧双灵相认，但是独孤阳和萧双灵对于水仙来说是那么的陌生，
他们都不敢确定。15年前因为夺命沙漏，村子里遭到了灭顶之灾，只剩下他们三人逃出升天。而独孤阳和萧双灵因为偷馒头被发现，遭到店家毒打，昏死过去的他们被惠春阳和木苍红收养，而独自留在原处的傻妹妹则彻底与他们失去了联系。一晃就是15年，15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寻找，可是如今水仙的到来却让他们15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成果。可是他们却不敢确定，毕竟15年的时间他们熬得太久，所以萧双灵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不能出错。三人虽然一开始其乐融融，但是水仙还是被浮云公主叫走，留下独孤阳、萧双灵与虎子在屋内。水仙走后，独孤阳皱眉看着萧双灵，萧双灵却是一脸无辜：我怎么感觉笑得那么别扭啊？萧双灵认同的点了点头，可是两人都不敢说穿。那两人在试探着问水仙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，水仙却一直在摇头，他只是浑噩地说自己不记得了。而浮云公主是不希望自己的侍女有着太多故事的，这一点萧双灵和独孤阳都清楚。浮云宫侍女的童年已经被他们的公主磨得一干二净了，只是水仙在见到萧双灵的时候大脑闪过一丝回忆，所以才会脱口而出双灵哥，至少水仙是这么说的。萧双灵在思索过后只能挪开话题：沧州的事儿你查得怎么样了？独孤阳叹了口气沉声而回：只能查出许家云和铁文生、王宇、蒋碧、花枯叶和文泰是一方所杀，而凶手又不像一人，而文泰显然与浮云宫有关，因为取文泰性命的确实是白云飞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